这才能够化倒一切众生。一报与空不空相应，这永界贪求自才极济，晓得一切一报都是假的。山河大地一阵庄严，全是幻有啊，全是自信里面所现的妄相而已啊。既然一切都是自心所变，自心所现，还有什么贪，还有什么求的呢？不但没有贪求，凡是众生所需要的都能够帮助他。不能够接济他，这一报与加官相应了。下面呢讲与空观相应啊，与中观相应。心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这实相出名啊，开佛之见。我们从这里一看，三观呢一比较，你就晓得怎么样才能够见性呢？要与中观相应才能见性，也就是说明一定要与中观相应的，前面空假了才圆满。偏在一边不能圆满，实相出明，实相就见性了，真如本性呢，证得了开佛的之见，开佛也就是入佛之见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开始悟入佛之见。这一句话要记住，这是一切法门修学里面的最终极的目标。这个净土法门里面讲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后面那个目标也是如此，没有两样的。如佛之见就是成佛，佛的之见，开具于处。菩萨无明初破，初见实相，能与中道相应不也？与中观相应。那么在前面讲这个止观，正修止观，第九门给诸位说过，止观要定等，才能够一念相应。那么一念相应呢，就是此地讲的实相出明。这在原教国位上啊，就是初住菩萨的地位，别教就登地。或者见思尘沙破了，无明也破一分了，这才叫究竟的国位。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一尘入正受啊，诸尘三昧起。这个几句呢，与《华严经》的味道是一样的。俗话说，神通现前呢，一尘入正受入定，从一尘入。从诸尘起，华严经里面有说过，自己身上入定，可以在一切众生身上出定，自他不二。所以我们读华严经读到这一段，才晓得什么？才晓得经里面所讲的诸佛菩萨以三昧，以这个智慧，以神通加持一切众生，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不是假的。
为什么呢？
理论上讲得通，理上讲得通啊，事上就办得到。有事必有理，有理必有事。那么换句话，这是真实不虚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么这小注诸位自己就看着了。这一段呢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神通自在。神通自在，说实在话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自己呀，本能恢复了，眼见色法没有障碍，隔了墙壁呀也能看得到。我们先前呢，隔了墙壁就看不到，不要说隔墙壁，隔一张纸头都看不见了。本来我们这个见的功能呢是无碍的，现在变成有碍，变成了障碍。这个耳根呢，你看看，不要说他放时间了，台北市那边人讲话，如果要没有这个无线电传播啊，我们就听不到，何况有他方世界。原来我们这个耳根是很利的，他方世界的人说话我们这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不必接收音机。这是我们的本有的能力现在丧失掉了。为什么叫我们这个境界与观智相应呢？相应就是恢复我们的本能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六神通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行虚命、神足、漏尽。这个神足就是变化，你们看过西游记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就是神足通。七十二变前面说过不稀奇，你要果然证得了，这个变化是无方的，无量无边，随心所欲的，不是做不到，做得到的。明明就是我们三谛与三智不能相应，与三观不能相应，所以我们的本能没有办法恢复。你要明了这个道理才晓得神通不稀奇，很平常的事情。这一报与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相应，相台宝国沿途化身。这也不要多说，你多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一真传，读华严经你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那个一真传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依报与众观相应，自自然然现前的，他那个种种庄严不比人工去建筑啊，不比去动头脑就设计啊，自然然呢就能够满足你的心愿。这是化身的，那么我们由这一段呢，这个讲它的相应，相应里面多半说的是果用，就是证到果位之后所示现其现的作用。如果要没有这个作用，我们又何必来修学呢？就是因为大用无边，功德无量， 这是修学的理由，真实的功德。下面再看第四段，第四，景气上慢者，若不二者，则未相应也。第四一门呢，只有这一句，这是一段，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自己修行，怎么样辨别我们所用的功，用的功夫啊，就是三观，是不是与三谛相应呢？怎样辨别？就从前面的三观相应当中去辨别，这才能够看出自己功夫是不是真的有成就了。假如我们现在啊，被个蚊子咬了一口还痛还痒，不行啊，没相应啊。人家刀割都不痛吗？我们蚊子咬了一下还痛还痒吗？没有功夫啊。你要果然相应了，刀割相图都不动心啊。如果我们得到了东西了，你心里很欢喜，得到了很喜欢呢、啊，你很喜欢的东西丢掉了，很懊恼啊，这不行啊，没有功夫啊，依然是心为境转，心随境界转，这要晓得自己不行，千万不可以啊傲慢，以为自己行了，以为自己成就了，以为自己相应了，实际上呢根本都没有相应。这是警告我们，防止我们呢习正上慢，没有得到以为得到，没有成就以为成就。这就是一重障碍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晓得自己先前的境界，晓得自己先前的功夫，这才能够精进，才能往前进，不至于后退，不至于终止在目前的这个境界之中。第五一门，戒其疏待者，前面说过正上慢的精进者有啊，心上未明，相应何日？思之无自是也。这个里面有比喻，有喻有法。比喻里面告诉我们，渡河渡海啊，需要船呢、啊。船是个工具，并不是目的，是工具。但是你没有这个工具啊，不能够达到目的地。修心，明心见性是目的。怎样能够达到明心见性呢？必须修观。那么换一句话，三观对于一个修心的人来说绝对不能缺少。天台家这个三执三观的方法适用于一切法门，
前面都曾经给诸位说过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不是学天台的，我何必要懂得他的理论，何必要运用他的方法呢？这么一想呢就错了。此地啊，经这个告诫我们呢，用意有也就是在此地。所以你看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特别劝勉念佛的人呢，一定要懂般若。般若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三观之理呀。实相观照方便，也就是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你要不明这个道理，你修念佛法门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不能与心性相应。无相应，前面说过就不称心，不称心啊，这种修法算不上是圆修，算不上圆证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断惑证真，很难很难。修一点善根福德，可以可以办得到。明心见性，断惑证真，办不到。那么修净土还要断惑证真吗？要。你要是能够破见识，极乐世界所说的四土三倍九品，这个功恨高下不一样。破无明的到那边生十报庄严土，破见思的生方便有余土，功夫成一片的生凡圣同居土。后看里面每个人这个功夫程度参差不齐，纵然到了佛国度，地位呀也有高下不等啊。那么可见的入观入理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大师在此地劝我们必须入观，必须就是决定不能够欠缺的，一定要懂这个，要懂这个方法。非观无以明心呢，心上未明相应何日呢？唯有相应，这个往生才能够自在。我们一念这个念佛法门来讲，这一点千千万万不要疏忽，这是真本事真功夫。世间人你看临命终时迷惑颠倒，有功夫的人不然。昨天晚上我们几位法师还在谈论，在台湾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往生的人，我所知道的呢，在台北这个念佛团的创办人呢李继华居士，这个在家人，他临命终的时候一个月之前他就晓得 他就把这个消息啊透露给他的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我快要走了。走的那一天，他们是给他太太坐个三轮车到念佛团去，那一天共修，坐三轮车给他太太说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会不会感觉到寂寞？他太太以为开玩笑的，他你有本事，那你去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我无所谓。太太同意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他往生极乐世界。到念佛团之后，念佛以后啊，讲开始，那么他讲弥陀经，讲了一个半钟点，讲完之后啊，告诉大家，我要回家去了。大家以为他是80岁吧，因为年纪老了，说了一个半钟点的话，很累了，以为他要回家去了，哪里晓得他在那里一坐就往生。普通人有这个本事吗？我那个时候在台中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徐启明居士啊，那个时候他刚刚学佛，他看到这个事情，他给我写一封信，是真的呀，不是假的呀，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干啊，啊，是真的不假，果然不假。诸位想想，哪一个有这么自在呢？他说的绝不是假话了，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一个月多前他就清清楚楚就知道哪一天要走，什么时候走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那么老居士一生弘法利生，最后现身说法，再要不相信他就没办法了，你还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怀疑能不能去得成，人家世现的榜样留在此地，你再也不相信，那有什么法子？从前那个《高僧传》里、《往生传》里记录的，哎呀，那是传说啊，书上这么写的，未必是真的。那现在摆在这个地方给你看到了，你还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他为什么这么自在呢？心相应，身相应，意报相应。所以才这么自在。我们为什么不自这个不自在呢？不相应呢？临命终时才有病除啊。再给诸位说，死了以后留肉身留舍利都不足以证明他往生了，不足以证明他成就，这个诸位要懂得，真正成就的人不留的人很多。留下肉身留下舍利呀，在一般讲只能够证明他有定功，不能证明啊他正果，这一点我们要明白。那么往生这个瑞相呢，证明啊他证了果了，往生就是证果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退转，成佛无疑啊，是成佛早晚的事，不会退转。这个李老居士能办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办不到呢？李老居士为什么办得到？人家通通通教啊，如理如法的去修学啊，他能办到的。可见呢，理论一定要明白，方法一定要懂得，如理如法的去修，成就很快很快。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，那是讲真真精精的上根立志，一天就可以办到了，业障深重的7天也能办到了。 我们用个三年五载的功夫，它不能成就吗？不能成就啊，是我们懈怠疏忽、懈怠懒惰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怎么用功的方法，这几天也要告诉诸位，就看你们自己肯不肯做。真正的道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个主意修清净心，这是特别注意到的。除了使自己心地清净之外，什么都不求，求心清净。心清净则身清净，身清净则境界清净，境随心转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才叫真正修心，真正叫修道。道找到了，道是什么？道就是清净心。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，道就是佛，清净心就是佛。即使你心地清净了，怎样才叫清净？前面这一番就说明了。想一个与外面境界相应，这是真正清净，清净就叫成佛。这个里面哪有迷信？所以相应啊，就是一个考验，功夫是不是成就了，清净心是不是现前了。幕后这一句大师有警戒的意思，也有勉励的意思，叫我们思之，多想想，千万不要自视。下面第六重出观体，跟我们前面一开端所说的一样。为什么要重出？底下有说出来的道理。知至一念即空不空啊，非有非无。下面补足的这一句是：不知即念即空，即念呢即空不空，非非有非非无。这个在言语上啊也补足了。知至照也，不知是即也。前面在观体上啊只说了一个照，因为三观是以照为体，以即为用，即与照前面讲了，可以互相为体。要说体，两者都是体；要说用，两者都是用。当我们修观的时候，是要以照为体，以即为用；当我们修定的时候，是以即为体，是以照为用。下面小助理说：“即照而跌，跌就是止的意思，就是定的意思。故即空不空，二双非也。空不空，两边都要把它离开。这是即照而跌。换句话说，就常讲的三能体空。”正在用观照的功夫的时候，不能着观照之相，不能够起观照的念头。我现在有观有照，那就坏了。坏在哪里呢？又落在能所里头了。能所不忘啊，这个观照的功夫就不能相应。如果要相应呢，是要望能所绝对待，功夫才能够相应。 相应是成就，不相应是没有成就。那么这是讲双遮双飞呀，积极而照，故双照也，非去非有啊，乃是照空，非去非无，乃是照有，双照。非有非无两边都离开，前面是有无两边都离开，这是双遮。非有非无两边也离开，这叫双照。换一句话，真心理地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动一个妄念就是错误，起一个妄念就是烦恼，起一个妄念就是一重障碍，起两个妄念两重障碍，凡夫所以不能证得妄念纷飞。与真性离体，与诸法实相不能相应，在一切法里面不得自在，原因就在此。大家明白了之后要好好的想想，真正的障碍在哪里啊？在自己心里面，不是在境界，境界里面没有障碍。为什么境界里没障碍呢？前面讲过，法空，一切法当体皆空，法假了。人王经里面给我们说，法是假的，受也是假的，所以障碍不在境界上。障碍在我们的缘虑执着分别，这个在佛经里面讲，无始界以来的颠倒妄想，只要你能够拔除，你就能一念相应，只要一念相应，你就得大自在，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。四事无碍就是刚才给诸位说的六通现前，我们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德能完全恢复。给诸位说，是恢复不是得来。所以佛在大经里面给我们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什么都你也没有得到，成了佛，成了佛得到的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说什么都没得到呢？因为你所得到的通通是你原有的，不是外面的，真正不是从外头得的。也就是说，把你自己过去那些障碍都去掉了，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功德现前。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，好比这个灯的光明，这个灯发光是它本来就有光明啊。这个灯发光明啊，好比是佛的这个本性里面的智慧，般若智慧。凡夫是怎么样的？凡夫是没有光啊，也是一样的光明。外面有了障碍，你要是用的灯罩，或者用的这个纸一层一层的把它包裹起来，包得越多越厚，它也透一点光啊，透得少啊。那个包得少的，这光就透得多啊。把那个外面所包的纸统统去掉了，光完全露出来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透出来的光明给它重重包裹得很厚的，它里面光明有没有减少一分？ 有没有增加一份？不增不减呐、啊。佛的那个智慧呀、啊，就好比没有障碍，完全透出来。我们凡夫这个智慧呢，好比是包裹重重啊。十八界里头打个比喻，菩萨呢只包了一张纸，看起来还蛮亮的。佛是完全没有障碍，光完全透出来。你们不相信可以做个实验，包一张纸灯开开的时候，嗯，还很亮。圆觉好像包了两张纸，比菩萨差一点。摩罗汉好比包了三张纸，光明又小一点了。那个诸天呢，好比包了四张纸。我们人道好比包了有五张纸，五张纸包了这个灯呢。阿修罗就包了六张纸，畜生包了七张纸，恶鬼就包了八张，地狱就包了九张啊。包的越厚啊，透出来的光就越少啊。这是讲光明，光明是比的智慧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能力也是如此，能力是指什么呢？眼能见，耳能听啊。我们六根有六种功能，有六种作用。我们本来这个眼的功能，尽十方便，遍虚空八界都能见到，不但能见得到，而且还如对目前。我们晚上看月亮，月亮很圆呢，看不清楚啊。如果你要是能力恢复了，你看月亮，月亮就在你眼前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不但就在眼前呢，而且你还能看透过月亮里面是些什么。看一个人，你这个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里面看不出来啊。你要是能力恢复了，里面五脏六腑都看得出来，那个眼睛啊，就像 X 光一样，看透过去了，没有障碍。这个越说好像越玄呢，越神奇啊。其实是我们的本能如此，我们先丧失掉了。所以佛的一成道，他是第一句话，他说的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有佛的智慧，平等，没有两样。有如来的德相，有如来的这个功德能力，有如来的相貌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不过不无啊。为什么会显出差别相呢？由于一切众生呢，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妄想，这才显出差别相。那个妄想执着分别就是障碍，好比刚才举的这个灯上啊，一层一层纸包裹住，就这个东西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妄想少，分别心轻，执着心不重的人，智慧就越高，能力就越大。妄想心多的人，分别执着重的人，他的智慧透出来就越浅，他的能力就越小，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佛在讲修行之前，为什么先要把那个根本说出来，使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的智慧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，我们的能力它也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。那么修修什么呢？不是修你的本能，也不是修你的智慧。你要是我修行啊，我求修智慧，我修我的本能，本能就神通啊，那错误了。那是本有，修个什么？就是把障碍去掉了。换句话说，修什么？修在一切境界里面，学着不起分别，不固执，不执着，在一切境界里面不生妄念， 修的是这个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灯的光明本有的，要你修什么？把外面包裹的那个障碍一层一层把它去掉，吃一分透一分光明，智慧就增长一分。说增长方便于啊，哪里是增长？本有的增长什么？多透出来一分而已啊，能力啊也就恢复了一分。因此佛的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是佛。菩萨眼睛里面看众生，个个都是菩萨。凭什么呢？凭这个理体，凭我们本来如此啊。前面这个第一段讲的法而如是啊，就是凭这个。可见的佛眼睛里面看这个境界没错。而在我们呢，产生了无量无边的错觉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。由于误会，由于错觉，这个叫造业。造了业，这个受报啊。业虽然是空寂的，性也是空的，报也是性空，都没有自性。虽然没有自性，你迷在这个幻象里面，你有苦乐不同的感受，有这个相在，有这种受在。所以佛菩萨叫我们力旺修真，所使用的方法教导啊，把它一切方便归纳起来，不费时，身教、言教、意教，自行化他。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就是各种条件呢都具足的时候，佛是以言教、以身教；条件不具足的时候，佛有意教啊。换句话说，心心念念的没有忘了教化众生，时候没到，机缘没到。这也有个比喻，好比这个儿童，他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做父母就有想教育他的心啊，但是他太小了，他不能受教育。虽然不能给他受教育，那个教育他的心没有一天中断过，没有一时离开过。这就是机缘不成熟的时候，一教没中断过，这才叫大慈大悲呀。普度众生，这个后面这几句啊，就把这一段重出的意思说出来了。前出观体者，且正显中，就是正是显示中道。重出观体者，境界就再高一层了，终也不离。你看看这个心慈悲到极处啊，两边舍弃了，怕你成了一个中道。中道又是病，就是在三观里面，空观、假观是两边，两边离开了，这叫中道。如果你再执着，哦，又有一个中观，那么这个中观与那个两边呢，又成了一个对立。能所还是不忘，换一句话就是， 十项离题依然不能现前，还是一重障碍。所以在此地再重出告诉我们，两边虽然要离开，中道也不成了。为了言说方便起见，不得已而建立一个中道，中道并不是真正存在，也不是不存在。你要是不存在了，中道是假的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又错误了。第一下一段就辨是非，主要就是说明这个真真是难，就是凡夫啊，无世界以来执着分别的习气呀，它不能断。如果执着分别这个习气一下断了，底下都不要说了，何必这么多言语委屈婉转的说这么多啰嗦。